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15年前，一个23岁的年轻小伙子 David Ellison 呢，带着大量的信托基金啊，就进入到好莱坞啊。当时有各种各样的报道，非常多啊。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好莱坞差不多都可以看到它的结局了啊。因为时不时的就会有一些外行人、年轻人带着钱到好莱坞去闯荡，结果呢，结局差不多都是一个，就是失败啊。过几年之后呢，灰溜溜离开啊，所有的钱也都挥霍完了。那么这个娱乐界的鲨鱼呢，好像看到这个年轻人有这么多钱，觉得好像闻到了血味一样啊，这个纷纷的聚拢在他的身边，看看能不能够趁机咬一口下来。15年过去了，这个 David Ellison 呢，再次上到了娱乐版面的头条。他是少数的几个在好莱坞闯荡成功的啊，这个并不出人意外。待会儿听了我们的介绍之后，你就会知道他为什么会成功，因为他的起点比别人要高得多啊。所以呢，这次他之所以吸引人们的眼球呢，是他现在正在谈一个并购的生意啊，收购的生意。他收购的对象是谁呢？是派拉蒙 Paramount Global 啊，这家这个公司，派拉蒙全球公司，主要是说的是派拉蒙的那个就是母公司啊，就是他的持股的这个母公司。这个他收购好了以后，如果他收购能够成功的话，那他就不是一个初入好莱坞的年轻小伙子。尽管他现在已经15年过去了嘛，已经将近快40岁了，
41岁，
要41岁了。但是实际上呢，他这个收购成功之后呢，摇身一变将会成为在好莱坞相当有影响力的一个影业大亨了。
这个故事呢，要这么来理解啊，这个人当然他不是普通人，他是一个富二代，他。是什么人的二代呢？他爸爸叫做他爸叫什么 Ellison 来着？
对对对，让我也想起。
他爸爸是 Oracle 这家公司的创办人，就是有一个翻译叫做甲骨文。
Larry
对 Larry 对 Old Larry。
嗯
，Larry Ellison 是这家高科技公司的创办人。那当然，这种人。他恨不得是改变人类和世界的历史的这种人，知道？所以跟什么 Steve Jobs 啊，跟什么Bill Gates 啊等等，这都是恨不得是齐名的这样的人。所以他呢是这么家庭出来的人，但是也不要忘了啊，这种家庭出来的人呢，有的时候他那个条件呢太优越，有时候他反而未必能够成功。这样的例子。也就不用举了啊，大家也都知道，更不要说咱们华人说那个什么富不过三代啊这种事情了。所以这个年轻人非常值得一提。那我们从什么角度来讲这个年轻人的故事呢？因为这些啊，如果他收购了派拉蒙以后，将会是大新闻呐。
嗯。
啊，这个是好莱坞的一个老牌的电影公司，在派拉蒙的图书馆里面或者他的资料室里面有太多的。整个人类电影史上的经典的电影，居然就被这么一个41岁的 David Ellison 就这么给收购了。当然，现在还没有完成啊。如果完成的话，这个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事情。我们就从这个孩子啊，他小时候的故事讲起吧。因为他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呢，但是他爸爸基本上没照顾他。他离婚了没有啊？他爸爸我都不知道哈。但是就说是跟着妈妈长大的。他从小啊就有一个特别执着的爱好，这个呢很多男孩子可能都想，但是没法实现，开飞机。
嗯，飞行和电影是他小时候的两大痴迷的东西啊。这个据说是13岁的时候就学会开飞机了，然后很快就是在恨不得就是比如说开车16岁可以拿驾照，他开飞机，我不知道是不是要18岁才可以拿驾照，反正是飞行执照啊。他这个拿到飞行执照以后，到他18、19岁的时候，他那个飞行的技术啊， 已经可以参加飞行表演，可以参加各种各样的特技飞行的表演了。就是很多时候你看那个有什么航空展啊，有航空在空中表演什么的，
倒过来啊什么，
对对对对，翻跟头啊，侧着飞，对对对，编队啊什么的，他就是参加那个特技飞行表演的其中的一个飞行员啊。所以那时候他只有十八九岁啊，非常年轻。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不在飞机上的时候呢，反正就是可能是他母亲吧，经常带着他和他妹妹 Megan 一起去看电影啊。他们特别喜欢看的是大片儿，什么星际大战呐、啊，Star Wars， 什么 Rocky 啊，这些电影哈、啊。所以呢，他就特别的痴迷于这些东西。后来他被常春藤的一所学校录取。这时候呢，他爸 Larry 老 Larry 挺高兴啊，孩子终于上到这个常春藤，也可能他希望孩子学习一下企业的管理，最终来接班一下，就没有想到让他父亲恼怒不已的是，他常春藤学校放弃了，不去
哈佛，不去
哎，对，结果到了我们南加大学习电影制作了，电影专业去念了哈、啊。那念就念吧，他还没念毕业，没毕业以后辍学了。他是说，借口是我要在真实的生活、现实的世界当中去学习，于是提前辍学了。所以呢，你看，就是这么一个不按牌理出牌的这么一个相当有点叛逆精神的一个年轻人，在事业上获得了成功。
那他对电影啊是怎么一个理解呢？他是这么一个啊。首先呢，就是在他认为电影是一个生意，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那种慢慢悠悠的没人看那个艺术片啊，我就不碰了。等一会儿再讲讲他妹妹，在这一点上他跟他妹妹完全不一样。不过真的不得了，这个家庭这兄妹二人哈，因为他妹妹也成立了一个电影公司 Annapurna， 这一个特别有名的电影公司。首先这二十几岁的 David Ellison 呢，成立了一个电影公司。这个电影公司，你听这个名字 ，Sky Dance， 在天上跳舞，这不就是开飞机吗？
对
不对？我想当年他十三岁的时候，驾着那个飞机在天上的那个样子啊，所以他这一辈子啊，跟飞行就有这么大的缘分。自己的公司起名叫做天舞 Sky Dance， 然后就开始，首先先拍开飞机的电影，拍了一个叫 Fly Boy。首先呢，另外呢，就是他自己还演电影，这年轻人反正也挺帅的，金头发蓝眼睛啊，演了一些电影，但是他重点的是想制作电影，也就是想在这个拍电影的过程当中呢，他要变成那个拍板的人，就什么电影能够赚钱，我把它买下来，我来拍。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就去加入到了 Mission Impossible， 是不是叫碟中谍啊？
碟中谍
啊，加入到这个电影，他就拿下这个，还有就是开飞机的那个电影，叫什么壮志凌云啊，是吧？Top Gun 是吧
？Top Gun，
哎，他就
Maverick， 就是最新的，就是去年那个，
这就是有他的，就有他的投资，所以你看，都跟这个飞机有点关系。当然，做这种大片的投资也有风险，也有所谓看走眼的时候，挺遗憾的。有一个人被他用了，当然看错了这一次，这人叫李安，李安呢？给他导演了个电影，就是 Gemini Man 吧，是不是叫双子星啊什么？双子杀手？
双子杀手呗。
是那个 Will Smith 演的。
Will Smith 演的。
是不是你看了？
我看了。
对，
好像也是在飞机上看的吧？
对，这个电影呢，不想啊，这个票房来了个滑铁卢啊，一下让他亏了很多。但是刚才讲过，在好莱坞这种地方，谁能保证每个电影都能成功啊？
没错。
哎，他马上的目标呢，就放到了下面的一个系列当中。那稍等会儿，咱们看看这个富二代啊，他是怎么样在好莱坞闯出了一片天。一开始先在边上啊，这么小小的，然后一点一点往里推进，到最后，现在目标呢，冲向了收购派拉蒙电影公司。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一个富二代啊，这个 David Ellison 呢，他去闯荡好莱坞二十几年，刚才说错了哈，说是十五年之前，应该是十八年之前就进入到好莱坞，二十三岁的时候，今年已经四十一岁了哈。然后你看他就是闯荡出来自己的一片天了，他那个 Skydance 投资了一些电影和电视剧。有成功的，当然也有失败的哈，但是成功的还算是蛮多的。 那个那叫什么？那叫真实的勇气吧？那个叫
True Grit，
哎 ，True Grit，
科恩兄弟的一个电影。
对，也是他投资的，是吧？他、这个、
那得了好，
都十个奥斯卡的提名呢。这个也是他投资的。然后 Mission Impossible， 一个《碟中谍》的一个是他投资，后续的他还在谈呢啊，还是要投资的。当然他有他父亲的这个加持啊，恨不得是那个钱不是一个问题的这个加持啊，然后再加上他父亲又和那个好莱坞的一些大亨、制片厂的这些人都是好朋友，包括那个 Apple 的 Steve Jobs 啊，包括其他的一些人啊，什么就是
那个 David Geffen 也是他的一个
老师，啊、David Geffen,
嗯，
对，然后迪士尼公司的那些那个。就是动画片的这些制作商啊，这些都是，就是说他父亲一个拿起一个电话来，可以找到这些老板啊，然后当然他的起点就不一样了，想要骗他大概也不太容易啊，所以他一开始成立这个 Skydance 公司的时候呢，他大概就考虑到有这么几个部门啊，一个部门呢就是影视的投资，而且定位是叫做大片投资啊，也就是说这个。一般的大片呢，好多制片厂都有点犹豫，就生怕这个投资扔到里头啊，收不回来，所以呢，这个风险比较大。哎，他就把自己的公司定位在这个大片投资精品店的这样的一个定位上。然后呢，他还从那个迪士尼公司啊挖来了一个创意总监呢，挖来一个那个叫什么？
对 ，John Lasseter。顺便说一下呢 ，John Lasseter 这个人呢，之前我们节目里也提过哈、啊，他是我也是受害者 Me Too 这个运动当中的呢，也是倒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人物。他是迪士尼的动画部，不是 Pixar 啊等等这个动画电脑动画部的一个特别主要的一个创作人员啊，在他的手下呢。大家非常熟的一些电影啊，就而且是不管是票房收入还是获奖方面都有巨大影响的这个电影呢，都是 John Lasseter 的。但是呢，他有性骚扰行为。坦率讲啊、我现在回忆一下，就是当时的对他的那个性骚扰的指控呢，比较多的就是他喜欢抱人家
啊、
对，就是这样。他并没有像什么 Harvey Weinstein 的那么过分的、啊，他没有这个，就是常常就是喜欢抱人家，
然后再加上好像有点这个，就是脾气比较暴一点，
对，但是脾气暴多了去了，这个工业里面，
对，
关键就是说当时呢，他倒的时候对迪士尼造成重创，说实话呢，就这样吧，他就是在那个时候的撞到枪口上了啊，就是当时呢太大了这个运动，所以很多人。其实我觉得有好几个人都是冤枉的，今天的时间就不去讲那些人，有机会咱们慢慢讲，挺惨的啊，就是因为一句话一个什么就给弄下去了，他就是这个。但是当时说 Skydance 把他给收下来了，那个时候很多人还不太知道呢啊，这什么公司啊，就是这公司拍过什么玩意儿，但是 Skydance 的这个决定为他们后来的成功也就打下了基础。其实什么公司不公司，不就靠人吗？
对，
这不就是里面得有才能的人呢、啊？你刚才说的他那些导师，咱们平时谁有机会让 Steve Jobs 指导啊？
嗯，
他爸爸就是说，孩子，我不喜欢你搞电影，但是既然你已经搞了，那算了，咱们也就支持吧，对不对？你需要钱，我帮你投点。你知道吗？有个电影公司叫 Pixar， 那电影公司是谁成立的？Steve Jobs 啊，那个是多么有前瞻性的一个人啊，他当时做的电脑动画，你知道以前的动画片都拿手画的呀、
啊，
一张一张的，他是电脑动画的大师啊，或者是开创之人呢、啊。他的这样，我们把 Steve 叫过来啊，叫来，就是带一下，麻烦你带一下。David Geffen 是谁啊？Steven Spielberg、Jeffrey Katzenberg 这三个人成立的一个公司叫 DreamWorks， 对不对？梦幻电影公司。David Geffen 就是那里面的重要的一个人物。来来来，我家孩子你带一带。
嗯，
你说他能不成功吗？
啊、对对，
需要骗他，谁敢呢、啊？你骗我，你还想混吗？
对，所以你看，他可以和 Apple Plus 合作，他可以和Amazon 的影视公司合作，他可以和那个 Netflix 的影视公司合作，说哎 ，Netflix 有一个剧本，你们好像压了很长时间没拍了。这个让给我吧，人家考虑了一个小时，打个电话来，行，给你吧。哎，这不就等于是 他看中了，其实人家 Netflix 可能也看中了，只不过在经费问题方面，在拍摄问题方面可能稍微有点争执，所以压了几年，给他拿去了。给他拿去，说实话，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讲，这不就等于给他送钱去了吗？ 对不对？
这个也是一个特别聪明的地方。大家知道啊，在这个串流大战当中呢，有一些制作公司呢，他做了一些叫做不得已的决定，实在是没办法。在 Netflix 出现以后，在这些其他的大的平台，什么 HBO 啊、Apple 啊、什么这些啊、Disney 啊，他还没有自己的串流平台的时候呢，之前我们也跟大家讲过，像我就是一个受益者，就是我在 Netflix 这个平台上可以看到所有那些公司的电影。
对，
因为那些公司的电影已经早都不在电影院里演了，1970年一个电影怎么到电影院去看去啊，80年90年代电影。所以 Netflix 呢就买它的 DVD， 然后你这个订户呢，他就寄给你，我就这样的一个订户。但是有一天或者说慢慢的没了这些电影，哦，过两天知道人家 Apple 自己成立了一个平台，人家 Paramount 自己成立了一个平台，人家 Disney 成立了一个平台，人家 Warner Brothers 成立了，人家 HBO， 他人家这些电影不给 Netflix 了。那我刚才说为什么他们做出这个无奈的决定呢？我干嘛给你啊？但是他要付出这么一个代价，你开一个平台，我开一个平台，你有电影，我有电影，这老百姓就像投票选总统时候投谁啊？到底？我多少钱呢？哦，我这儿付你8块，那儿付你12块，这边有19块，那边17块，我干嘛呀？我就为了看你这一个电影啊，或者就你那里就有仨电影我喜欢，所以这就把这个局面给打乱了。打乱了以后呢，这个 David Ellison 他看准了一个商机，就是 Netflix 当被这些大的电影公司冷落的时候，我进来了。我进来以后说，是吧？人家都不给你电影是吧？我来。我拍了以后给你用。他谈的重要的一个项目，接下来你看着，他这钱就从这儿，就是 James Patterson， 就他是当今活着的美国的畅销书作家，咱们拿一只手数的前5个当中的其中之一。这个 James Patterson 呢，他的书是系列的书，他里面呢都有一个侦探叫 Alex Cross， 这么一个侦探，全都是破案系列。我简直不可思议，就是 James Patterson 的 Alex Cross 这个系列还居然没有被哪个电影公司给拿去。所以他就拿着这个 James 就是 Patterson 的书到了 Netflix， 你拍不拍？对不对？咱们合作不合作你看着办吧。人家这个刚才你说一小时打电话就是我拍，
对，
拿钱咱们一起合作。
对，所以呢，但是如果要是第一没钱，没有他的这个背景，他这个版权是拿不到的，他这个合作的关系可能也是拿不到的。你谁啊？我这么大的公司 Netflix 凭什么要你的东西啊？对吧？所以你看这个也是啊，就是但是你也不能说他完全就靠了他的父亲的这个，他确实自己可能还是挺有一些坚持的哈，同时眼光大概也是啊，他基本上就是放在那些大片上，尽管有很多人认为说他的品味稍微庸俗了一点啊，拍的都是一些大众片，没有艺术片。他说没事啊，我大片才能赚钱啊。他那个公司在好莱坞这么不景气的情况之下，他都是年年赚钱的，都没赔钱。去年稍微的就是赚钱没有达到他的标准，原因是那个演员工会和那个
编剧
工会罢工好几个月造成的停拍啊，否则的话他也能赚，所以呢他一直是保持赚钱的记录。他说那个纪录片我不拍没关系，我还有个妹妹，她的品位比我高，她也有个电影公司，然后让她拍吧。所以呢他妹妹的那个公司我是不太熟悉，
很
中性是吧？
非常有名，非常有 Annapurna。这个 Annapurna 这个电影公司啊，他拍了几个重要的电影，而且是都有年头了啊。首先 ，She Said 是比较最近的，这是性骚扰的嘛？He Said She Said， 这是比较最近的名片。其中有一个叫 Zero Dark Thirty， 还记得吗？这猎杀宾拉崩啊，
对
啊，这个电影是他妹妹拍的，他妹妹成立了一个电影公司，然后就开始投入。他妹妹的理念非常简单，就是咱们拍。不是赚钱的电影，我拍好电影。请注意这里面的区别，有的时候电影赚很多钱未必是好电影。所以他妹妹呢跟他哥哥，哎呦，这下是好莱坞全被他吃了。这叫什么大小通吃啊。